第126问，第五句祈求的意思是什么呢？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的意思是，因基督宝血的缘故，求你们将我们的除了过犯和仍旧担在我们身上的邪恶，归算给我们这些可能的罪人，赦免我们，如同我们的一地心血饶恕给我们的邻居，表明你的恩典在我们。
所以今天我们来一同的思想这第五句祈求，和特别是要理问答对这第五句祈求的解释。那在教导我们为身体的需求向上帝祷告之后，耶稣接下来在第五句祈求教导我们为自己的灵魂来祈祷，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今天上午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是我们灵魂当中所最需要的，就是上帝的赦免的恩典。那在这第五句祈求当中，你会注意到耶稣用了这么一个概念，他说免我们的债。所以耶稣用这个债这个概念来形容我们的罪。因为有的时候当你提到罪的时候，耶稣说怕你们不理解到底罪到底是什么，很虚无缥缈的这么一个概念，那让我来用另外一个概念来帮你们解释一下，那就是债的概念。那对相对于罪来说，债的概念对我们来说更加的直观，对我们来说更加常见。那欠债基本上是今天现代人生活的一种常态，你每次出去刷个信用卡，实际上你就是在借债，你在借信用卡公司的钱再买一个东西，然后你再把这个债还上。那在美国几乎所有人都在不停的欠债，信用卡、大学的学费、车子、房子，所有的一切都是债务。那不仅个人欠债啊，我们了解宏观经济的也知道国家也欠债，对不对？美国现在今年已经疫情之后，现在已经欠了多少？31万亿美金，那是全美国的政府的债务。所以是美国是欠债最多的国家，当然没人管他，对吧？没有人向他讨债。那我还记得当我最开始2009年对吧，离开祖国去欧洲的时候，当时是欧洲刚刚开始爆发欧债危机的时候。那所以我还印象很深刻，当一开始去到欧洲和2-3年之后的欧洲样子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债是一个让我们很直观的这么一个概念。如果债还不上，讨债的来了，那么这个债会带来什么？债会带来惩罚。所以主耶稣用债来教导我们罪的概念，这就是我们今天下午要一同来看的第五句祈求，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我们今天下午要看三点。第一点是我们灵魂有这样的一个债务危机，我们的灵魂处在这样一个债务危机，那就是我们欠上帝的债。而第二点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上帝向我们的这个危机发起的救助计划，上帝的救助计划，那就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免我们的债。然后第三点我们要来看的是我们该如何的回应，以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的恩典，那就是我们如何免其他人的债。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下午要来一同看的这三点。第一点，我们首先要来看的是我们灵魂的债务危机。首先，什么是债呢？那在马太福音的记载当中，耶稣第六章教导说免我们的债。同样的，平行的路加福音的记载，路加福音第11章第4节第五句祈求，耶稣用的词是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如果你对比这两处的记载，你可以翻到路加福音第11章，耶稣在教导主导文的时候，他用了不同的用词，对吧？有人会觉得说这是不是圣经记载有错误啊？不，这并不是，你不会指望耶稣只教他的门徒祷告一次啊，很有可能耶稣在不同的场合教导他的门徒多次的教导，然后用不同的语言，那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总结。所以在马太记载了一次，在路加记载了一次，而这两次的有这样的一个用词上的区别，所以在 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耶稣记载耶稣用的词第四节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所以你可以理解说这个债到底指的是什么。所以耶稣指说的债指的不是商业性质的债，对吧，或者是财产性质的债，而是指我们的罪，是一个属灵性质的债。所以罪，当我们提到罪的时候，罪更倾向于是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你犯罪了等于说你要上法庭被判罚，所以是一个法律性的概念。而债则更倾向于一个商业性的概念，但是这二者之所以可以平行的来对比，是因为他们都表达了同样的一个概念，那就是亏欠的概念。罪是亏欠了法律所要求的公义，一个人犯罪是因为他欠了法律要求的义，而债则是欠了交易当中所要求的公平。所以这二者相辅相成，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我们的灵魂在上帝面前的真实的状况。我们亏欠了上帝的公义的要求，我们的罪使我们欠上帝的债。所以罪和债这个概念结合起来，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做罪债。那这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上帝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了人，所以人天生有道德性，人是上帝形象的承载者，所以当人的行动符合上帝的形象的时候，当人去遵行的上帝的律法，去行公义啊圣洁的这些事的时候，人就反映了上帝的形象。所以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所以我们有正义感，我们看到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感到愤慨，对吧？我们自己做了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自己良心会谴责自己。上帝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犯罪的时候会有羞耻感，我们会觉得说罪是污秽的。上帝是良善的，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所以当人反映上帝的道德形象的时候，人就是在荣耀上帝，我们可以这样说。而这个时候人也就活出了人被造的含义，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实现了，对吧？你要讲说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做一个符合上帝形象的一个人，不论你做什么事情，不论你从事什么工作，不论你处在哪个角色，你是当父母，你是当一个孩子，你是当一个老板，是当一个工人，对吧？不管你做任何的工作，当你去活出上帝的形象的时候，这就是你的人生的意义实现的时候。而反之，当人没有去反映出上帝的形象，他就没有在荣耀上帝，而他也就违背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所以这个跟今天我们很多的这种存在主义哲学所影响的这一代的年轻人所谓的人生的价值和人生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的现代哲学教导你们的孩子，年轻人是说你要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你的价值，你的意义是靠你自己创造的，对吧？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当你做成这件事儿的时候，你就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你至少要尝试，连试都，对吧？很多这种励志的这种演讲啊，包括这些都是从这种存在主义哲学影响现代人的思想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存在主义哲学告诉你说，人的意义不是客观自存的，人生的意义是不是客观自存的？你甚至可以说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你需要创造出来自己的意义。所以这是存在主义啊，多说两句。但是回到圣经，我们知道说人生的意义并不是我自己打造出来的，人生的意义是上帝定的，因为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所以什么时候人生有意义呢？哪怕你这辈子从来没有创过业，对吧？赚过大钱，对吧？出过这个山村，但是你是敬畏上帝的人，就在你，对吧？天天扫大街的这份工作当中，你忠心持守你上帝给你的呼召，以荣耀上帝的心来做这份工作，爱上帝，爱邻舍，这就是你比那个创业了赚了大钱的人更像一个人，更有人生的意义，就在这儿。 所以人生，这个是人生的意义啊、是体现在人反映上帝的道德形象。而且这个行，这种反映道德形象不仅体现在我们的外在行为，更体现在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当中。因此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到说，保罗，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第23节写到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为什么呢？因为不论是这个世界上最成功的，对吧， Elon Musk 最成功的这些商业大佬，还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最微不足道的，在小山村里面扫大街的一个平常的普通人，所有的人都没有完全的反映出上帝的圣洁的荣耀，所有人都亏缺了上帝这个荣耀，所有的人都是在为自己而活，而不是为上帝而活。所以这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所付上的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给到上帝他所应该得到的荣耀，因此这就是我们欠上帝的债。当你欠一个人的债的时候是什么呢？是你本来应该给他的你没有给他，这就欠债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本来应该给上帝的是什么？本来应该给上帝的是顺服、圣洁、公义，反映他是荣耀的这个生活。但是当我们没有这样做的时候，没有给到上帝他所应该有的尊荣的时候，我们就欠了上帝的债。因此这种在上帝面前的罪债不仅仅是，有的时候我们把罪的概念，对吧，这是为什么耶稣要用这两个概念来教导我们祷告。一方面用罪，因为罪的概念更像是我们违背了一些要求，比如说上帝跟你说你要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结果你吃了，这就是明显的违背上帝的要求。这是罪的概念更容易让人联想到这种主动干犯的这种行为，但是债的概念让我们想到的是我们没有达到的要求。你本来应该给还这个人1000块钱，但是你没还上1000块钱，那么你就欠了债。所以债的概念和罪的概念相辅相成，让我们更加的理解罪到底是什么。罪不仅仅是明显违背一些要求，更是包括我们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所以我们面对耶稣的教导的这句祷告的时候，首先我们应该做什么呢？首先我们应该承认我们自己的债。所以这也是亚历问答在这里面所说，虽然没有明确的说，但是亚历问答在解释的时候说，求你不将我们许多的过犯和仍旧粘在我们身上的邪恶归算给我们。亚历文达在教导我们什么呢？在教导我们说，你想要学会这句祷告，首先你必须承认你有许多的过犯，有许多的邪恶，这是我们祷告这句话的时候的一个前提条件。如果你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有过犯邪恶的人，那么耶稣教你这句祷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这就是我们面对自己的罪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难题，那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愿意承认我们自己还依旧有许多的过犯，在我们身上还依旧沾染着许多的邪恶。这就好像当年欧洲陷入到欧债危机的时候一样，一开始各个国家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财政有问题。如果你还可能，你们有些人记得或者有些人关注过，当时欧债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希腊这个国家。那希腊这个国家当时这个一直都是表面上看起来很不错，也是一个，对吧，西方的欧洲的算是一个发达国家，对吧。2009年的10月份出现了问题，那就是当时新政府上台，对吧，换届选举，然后新的总理上台之后，他开始查他往届政府的账，结果这一查账不要紧，他查出来说，哎呦，我这过去这些老东家怎么欠这么多钱， 这些账本上面都是问题。所以他发布了一条震惊欧洲的消息，那就是他的前任政府隐藏了大量的政府赤字，并且在当时，这是在当时的吧，当然今天对吧，过了十年之后可能这都不算什么了，但是在当时希腊国家的公共债务高达了 GDP 的 113%， 也就是换句话说他的债务要高过于他挣的钱。所以这个数据当时一出来的时候，三大评级机构纷纷下调了希腊主权的信用评级，所以很多的投资者们抛售希腊的国债，引发了欧元区的债务危机。但是希腊所做的事情难道不正是人性的本质所在吗？那就是我们都倾向于藏匿我们自己的罪，不愿意去把我们的罪带到上帝的面前去承认，所以我们也尝试隐瞒我们的罪。很多人刚刚接触基督教的时候，对吧？觉得说基督教什么都挺好的啊！我不知道你们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对吧？觉得说基督教都挺好的，但是我就不太喜欢基督教总是提人犯罪的这件事情的。总是说我是一个罪人，对吧？我本来活得挺好的，挺有尊严的，对吧？怎么一到教会就给说的不像人似的？然后我这个本来这个很努力的过自己的生活，但是一到教会一听耶稣祷告，完了我成欠债的了，对吧？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作为基督徒也好，作为归信上帝的人，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抵抗的这样的一种本性，那就是我们天生想要降低我们的这种这种罪疚感，想要不去面对我们真实的自己，想要不去承认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罪债。我们会找很多各种各样的方法，其中一个比较常见的方法，那就是把这个目标转移。就比如说希腊说，哎，你别光看我们这个政府吃的这么多，你看看西班牙，你看看意大利，你看看土耳其啊，土耳其当然不算了，你看看这些国家，他们都也都欠债，也都欠一屁股债，对吧？所以这是什么？这我们也经常愿意做的事情，对不对？我们会说，虽然我欠债了，虽然我是个罪人，那个张三他不比我更坏吗？那个李四他不，哎，他还不如我呢，对吧？所以这么比起来我还是不错的，这是我们经常常用的一种方式，那就是用他人的罪来比我们自己的罪，尝试去在我们心中寻找一个安慰剂。但是上帝什么时候教导我们说让我们去比比看谁犯罪犯的更多？上帝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荣耀，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债是我们自己的，不会因为另外一个人比我们欠了更多的债，我们的债就取消了。所以我们需要诚实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承认我们自己，不要看别人，不要看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我们要看的是自己。所以耶稣教导我们说，免我们的债啊。顺便提一句，张三的债，对吧？你每天祷告的时候，天天提说啊，主耶稣，这是法利赛人的祷告，对吧？天父，这个什么上帝啊，我感谢你，对吧？我感谢你，你看我不像那个税吏一样，对吧？法利赛人喜欢这么祷告，法利赛人特别喜欢让你看张三犯了多少罪，但是法利赛人特别不想让你知道的是他自己犯了多少罪，所以他说我不像那个税吏，是吧？你看我每周进食两次，什么事儿都十分之一奉上，什么事儿都做得特别特别好，对吧？因此让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真诚的面对自己，而不去做一个法利赛人。所以因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不看外表只看内心的上帝，当我们向上帝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你觉得上帝在你认罪悔改之前，上帝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可能人类的法官不知道，当希腊这个新总理公布他的政府赤字之前，全世界人都不知道希腊政府欠了多少债， 只有他公布了之后，全世界人才知道。但是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承认我们的罪的时候，是反过来的，正好相反。上帝说，你还有好多其他的罪你还没承认呢，你光承认这么点儿啊。别人今天你对跟人承认你的罪，别人说哇你怎么犯这么能犯罪，但是你对上帝承认的时候，上帝永远觉得永远说是反过来的啊，我知道，因为跟上帝说，上帝啊，我这周又贪婪了，对吧？我又看着那个别人赚那么多钱，我心里又痒痒。上帝说我知道。你说上帝啊，我今天哎呀，又这个什么欺骗了，我今天又这个背后说三道四的，对吧？回谤其他的人，上帝啊，我这张嘴呀，真的是臭。上帝说我知道。所以我们不需要在上帝面前伪装任何的东西，因为上帝早就知道了。我们需要做的是诚实无伪的承认我们的现实，我们是无助的负债者，而这就是谦卑的起点。求你赦免我们的债，因为我知道我无法靠自己补偿这一切的债。不但我自己无法补偿，而且我每一天的生活都在替我增加这个债。所以这就是接下来上帝要拯救我们的，赐给我们的一个脱离我们罪债的救助计划。这是我们要来看的第二点。上帝耶稣教导我们说，你们知道怎么祷告吗？免我们的债，求上帝免我们的债。上帝所采取的行动是免债，对吧？免这个词指的是豁免或者免除的意思。什么意思呢？要里文达解释了，说免债的意思就是求你不将我们许多的过犯和仍旧沾在我们身上的邪恶归算给我们。所以这里面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就是归算的概念。所以归算是一个商业性的概念，你每一个月，对吧？比如说你要是打工的，你每一个月你的工资会在你的银行账户上打到你的账户里，对不对？当然你要是然后你拿这笔钱来然后还你这个月欠的债，所以这笔钱打到你账户里来，这个就是归算。而当你把这笔拿出一些钱来打到你欠的债的那个账户里，那也叫归算。所以这就是商业里面的行为，各种算账的这种行为，对吧？所以归算是商业行为，而且它具有法律约束力。所以有些人觉得说，这个基督教所谈的称义的归算这些概念都是一些虚构的，是吧？不是真实的，但是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其实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概念，对吧？你每一次的交易，你每一次的消费，都是这种归算的概念。你实际上没有任何的东西，但是这个数字从账户里面划过去了，那就是算成是这个了。实际上真实的货币，对吧？没有任何的动，都是这些电子的货币在算来算去，对吧？所以上帝免除豁免我们的债，是通过不把这个债务算成是我们的来赦免的。你本来欠了这么多钱，但上帝说这个账我不划在你的户头上。本来我们的账户里面全是负的，红色的大赤字，负这么多。但是上帝说，现在我把这个赤字给你抹了，现在我把你的账户里面注入一个绝对的超过你一切债务的这样的一个正面的义，因此你的负债是可以被免除的。所以唯一能够免除我们负债的方式，不是上帝说好吧我就一笔勾销了，对吧？有的时候我们会把上帝的救恩理解成为是这个， 就是上帝有绝对的权利一笔勾销这个债务，但是不，上帝不是这样做的。上帝免除我们债务的方式，是吧？你如果欠这个钱，欠这个债，你这个债务怎么样从你的账户里消失呢？必须有一笔真的钱打进来，你欠的债才能够消失。所以归算基督的义的正面的归算，是我们的罪得赦免的前提，不是反过来。所以之前我教导你们，有的时候教你们这个因信称义的教义，有的时候我会用这种方式说，对吧？你的义在上帝面前，这边是负数，这边是正数，对吧？这个你的罪得赦免了，你这个负数这边归零了，那么这还不够，你还得正面的再加上正面的义，才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对不对？那当我这样说的时候，这个是叫做 pedagogical， 就是一种教学法。这种教学法是为了帮助大家理解什么是罪得赦免，什么是义的归算，对吧？但是实际上，你的债务之所以能够被抹除，是因为归算，是因为基督赚的钱打到你账户上了，使得你的债务被算成是没有了，而不是反过来。所以基督义的归算是免除债务的前提。而亚历文达这样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债，上帝怎么免我们的债呢？亚历文达这样说，因为什么的缘故？因为基督宝血的缘故。因为基督宝血的缘故。所以基督的宝血代表的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的救赎的工作。因为上帝是绝对公义的，因此他不能任凭罪不受刑罚，他不会任凭债不被还清。所以你不是说上帝就是爱吗？爱就随便一笔勾销算了吧？不，这不是真正的爱。上帝的爱是实现，是说他说好，我你所犯的每一个罪，不论是思想、言语、情感上的每一个罪，我都会细细数算，把所有的罪债全部都算清，但是不用你来背负，我全都替你还了。我不是一笔勾销，我这每一笔都记得，但是我的爱子耶稣基督就是为了这每一笔的债在十字架上流血的。所以因着基督的血，你的债可以被还清。所以注意到，这个是一个唯实论，这个不是唯名论。上帝不是说啊，这些罪这些债这都只是一个名字，对吧？一笔勾销就算了。不，一个现实实在在的必须流血，罪才得赦免。所以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的公义和他的慈爱完全同时的彰显出来。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的是上帝绝对不妥协的公义，他对罪恶的刑罚，他对债务的追讨。耶稣为什么要死？耶稣为什么要流血？因为上帝是公义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了被上帝丢弃，而恰恰也正是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上帝毫无保留的爱，因为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还了我们的罪债，把我们的债算在他的身上，为我们舍己。所以当我们深陷债务的时候，无法自救的时候，上帝凭着他自己的慷慨和丰盛，借着耶稣基督白白的救我们，脱离我们的债务。所以呢，接下来耶稣这个祷告后面又有一部分，不仅让我们祈求免我们的债，上帝你免我们的债吧，耶稣还教导我们后面这半部分，说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所以这是我们要来看的最后一点，那就是我们该如何感恩的回应上帝的恩典。首先我们需要强调一点的是，也就是亚历文达在里面强调的，就是我们的感恩的生活是对上帝恩典的回应，而不是赚取上帝恩典的筹码。所以你注意到 亚历文达特别强调这一点，说表明你的恩典在我们里面，对吧？我们免别人的债，表明你的恩典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个律法的新的律法的强制的要求，这仿佛是在中世纪的这种天主教的教导之下，对吧？你必须要为你的，就是你在中世纪的时候，你要去教堂，你要悔改你的罪，你要做忏悔礼，啊，你去教堂到神父那儿有个小帘儿，对吧？拉着神父看不到你的脸，对吧？听你说，就说哎呀，我那天又贪婪了，又欺骗了，我又背后毁谤别人了，然后怎么样了？然后神父说好，我听到了，然后这是你首先需要用嘴承认，这叫你需要用嘴承认，然后接下来光嘴不够，你还要真心悔改，是吧？所以嘴、心，然后最后手，对，这是中世纪的忏悔礼，对吧？很丰盛的，对吧？很丰富的概念，对吧？而今天我们这个有些福音派讲的这个觉知悔改的祷告，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啊！你不仅要亲口承认，你要真心的伤痛悔改，对吧？所以这叫 contrition， 在中世纪的时候有不同的这个学派，不同的牧师的，那他们叫神父，不同的神父有不同的派别，就是说到底这个人忏悔的时候要痛悔到什么程度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对吧？你们说啊，我今天进来神父啊，今天给你忏个悔啊，我就跟你说啊，行了，时间差不多我走了哈，这不行，你要真心的悔改，所以有 contrition， 有 attrition， 对吧？还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对吧？ contrition 是指的是你在悔改你的罪的时候，需要让神父看到你真的为罪忧伤到一个非常痛苦的程度，对吧？那 contritionist 就特别强调这一点，但是。这种强调，有到中世纪有一些人认为说你这个要求太过分，甚至有的时候神父觉得说你的痛悔不够真诚，你的痛悔让我没有感觉到你特别为这个罪那个感到伤痛，所以这个神父拒绝赦免这个来做忏悔礼的人，所以这个学派最后走到一个比较极端的律法主义，所以这又兴起了另外一个学派叫做 attrition， 对吧？这完全都不在我的讲稿里面，完全都是即兴给你们讲一讲中世纪的这些东西，所以呢，这个学派就是说，好，我知道，让你痛悔很难，让你为自己的罪痛悔很难，但是你只要让我知道你有想要痛悔的心，就够了。只要你跟神父说，神父啊，我知道我这做的这些事情不对，我也知道我应该痛悔我的罪。但是我现在就是痛悔不起来呀，但是我真的很想痛悔，神父说好，那就够了，你的罪赦免了，这叫 attrition 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中世纪在讨论这，然后但是这些痛悔还不够，接下来神父说好，你的罪赦免了，但赦免之前回朝一百遍万福玛利亚啊，在你罪得赦免之前先去给你们家邻居扫一个月厕所，真的，这些都在中世纪的文档里面都有这样记录，在你痛悔之前先去找你得罪，就是你犯罪抵挡的得罪的那个邻舍，对吧？去给他磕20个头去，然后回来我赦免你的罪，所以这个第三部分叫骂你，叫手，用你的行动来证明你真的悔改了啊，这很好啊。直到什么时候不好？你要知道中世纪的人对待罪是很严肃的，我今天你们活在现代的美国社会，对吧？当一个新教的基督徒从来不会这样悔改自己的罪的，对吧？你今天有多少人来到牧师这个办公室敲门说，牧师啊，我真的是为我的罪忧伤痛悔，应该怎么办？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对吧？中世纪的人很对这个东西很在乎的。那但这种对罪对悔改的强调很好，直到什么时候不好了呢？直到说如果你不这样做，那么你就得不到上帝的恩典，这个是你赚得上帝恩典的方式，只有这样做上帝才赦免你的罪， 直到这个时候出现了问题，这就变成什么了呢？这就变成因行为而得到恩典。所以那因行为，因你的这种悔改的行为，因你这种痛悔的行为，因你这种愿意去到你得罪的邻舍门口磕20个头，你要想知道，你真的，如果你真的要能做出来这个达到这个要求，那我敢向你肯定，你是一个谦卑的人，你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对吧？但是这个神学被建立架构起来之后，就变成说你必须通过磕这20个头才能获得上帝的恩典，这就出现了问题。所以亚历文达非常的强调，这是我们作为宗教改革，我们说这不是替你赚得恩典的方式，而是表明上帝的恩典在你里面。你能去磕这20个头，是因为上帝的恩典真的赐给你了，所以你真的能够领受赦罪的恩典，并且谦卑自己，对吧？但是今天的问题，我觉得在今天的现代教会的问题是反了，这个恩典变得太廉价了，这个恩典怎么着，对吧？你甚至都不太稀罕这个赦罪的恩典，你觉得这个恩典得到的太容易了。所以亚历文达教导我们说，免我们的债，耶稣教导我们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免债赦罪，这是一个立约的行为。当上帝赦免我们罪的时候，他是通过向我们立约，他给我们一个承诺，给我们一个保证，他应许我们说，我不再纪念你的罪，我也不再提说你的罪，我不再用你的罪抵挡你，而我愿意接纳你，如同基督接纳你一样。所以你说什么是赦免？赦免就是这个意思，赦免是你在向一个冒犯你的人立约，你在赐下你的承诺给他。而这个赦免，对吧？当耶稣这样祷告的时候，这个赦免并不意味着当这个人依旧刚硬己心不肯悔改自己的罪的时候，你就可以赦免他，不是这个意思。这不意味着你的赦免可以变得廉价，但是却意味着我们在内心当中时刻愿意立定心志，饶恕我们的邻舍。这个立定心志指的是我们的内在的内心的这样的一个立场。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要区分的是外在的行为上的赦免和内心当中的这种赦免，对吧？所以如果你跟一个人，对吧，比如说你们在一起做生意，然后他欠你钱了，对吧？然后你说啊，我就既然耶稣教我说要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然后这个人还欠你的钱，跑到外面逍遥自在，然后从来没有跟你说过说，哎呀，对不起啊，我这个钱一直欠着你啊，从来没有过。耶稣并不是让你说你现在就跟他一笔勾销了，不，你还继续跟他讨债，应该继续跟他讨债，这是你的利益，这是你所应得的，对吧？他应该把钱还给你，这是公义。所以不要把耶稣的这个教导把它误解，对吧？变成一种非常这个不切实际的一些错误的教导。耶稣在这里面要里面他解释说，你立定心志饶恕他，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心里面已经准备好了，就算这个人有一天哭着回来找你说，哎呀兄弟啊，对不起啊，我把你那些钱都给你败光了，我这是现在已经是一贫如洗了，我这是犯了大错了，我把你那个，对吧，好几百万都给你造光了，但是我这个我现在还不上你这个钱了，但是我真的是做错了。当他来到你面前悔改自己的罪的时候，你可以立定心志能饶恕他，钱该收回来还是要收回来啊。所以我们都知道人的诺言是有的时候是失信的，可能我们对他人的善意和恩典反而会让我们感到更加的受伤。但是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不要忘记上帝从不食言，上帝承诺他要凭着基督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 那他就一定会。上帝不会出尔反尔，因此让我们可以在基督所教导我们的这第五句祈求里面能够找到这样赦罪的安慰，能够知道上帝已经赦免了我们的罪，并且我们可以立定心志来饶恕我们的邻舍。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下午来一同思想的，让我们一同低头来做一个祷告结束。慈悲的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继续借着要理问答所总结下来的这些宝贵的教导来督促我们，来让我们更加的正视我们在你面前所付上的罪债，更加的明白主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赦罪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债是借着把基督完美的义归算给我们，是我们所无法行出来的义，是我们所无法满足的那个律法的完美的要求，但你却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主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立定我们的心智来饶恕我们身边的邻舍，赐给我们一颗愿意饶恕的心，主同时也赐给我们一颗智慧的心，叫我们知道你所教导我们的这一切不会成为他人所利用的这些把柄，而是成为真正的你的恩典施行的管道。所以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